강희 씨.
물개소.
中情局设立高级别中国任务中心，以应对北京的挑战。微软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网络袭击的成功率最高。台海局势骤然升级，美国行政立法如何联动？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自10月1日以来，中国军方连续数日派遣大规模机群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海紧张局势骤然升级。对此，美国行政立法如何联动因应，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带您全方位掌握。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4990给我们留言， 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建立一个高级别的中国任务中心，以便更好地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威胁。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10月6日在中情局向内部人员表示， 新设立的中国任务中心既加强针对北京的情报收集，又强化针对中国的反情报作业。 该中心跨越中情局所有的任务领域，伯恩斯本人现在每个星期也都要与中国任务中心的主任以及中情局其他主管官员开会，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完善的战略。路透社引述一位中情局高层官员的话说，美国中情局从未单独设立过如此高阶的中国任务中心。 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10月7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微软侦测到的由国家支持的黑客攻击事件当中，大部分都来自俄罗斯，而来自中国的袭击的成功率最高。这份数字防御报告说，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在全部攻击案例中的占比高达 58%， 排在俄罗斯之后的依次是朝鲜、伊朗和中国。 从袭击的成功率来看，中国排名最高为 44%。 微软数字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说，中国涉嫌实施此类攻击的案例虽然占比不大，但从最近发生的攻击事件来看，其地缘政治目标的特征格外明显。中国攻击的目标主要是中南美洲国家的外交部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有关。 辉瑞和生物科技公司已经正式要求美国政府批准为5岁到11岁的儿童紧急使用他们开发的新冠疫苗。辉瑞星期四在推特上宣布了这一消息。白宫新冠疫情响应协调员齐恩茨当天说，如果这项要求得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用于这个年龄组的辉瑞生物科技疫苗有可能最早在11月就可供使用。 FDA 已经计划在12月15日与外部专家开会，考虑这项要求。据美国儿科学会说，在9月初，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达到了这场大流行病开始以来的最高点。儿童相对不容易出现新冠重症，但是卫生专家说，儿童可能把新冠病毒传播给其他人。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 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自10月1日以来，中国军方连续数日派遣大规模机群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总量高达149架次。对此，美国行政立法当局密集发声，这其中展现出美国官方怎样的立场？ 面对台海紧张局势骤然升级，美国将如何因应？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和驻国会记者李怡华，来带您全方位的掌握。欢迎二位。
秦章你好。
秦章你好。
二位好。耀毅，我们看到这几天美国的这个行政当局哈，从白宫到国务院再到国防部，都对中国派大批量的这个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发表了看法。所以现在能不能为我们总结一下拜登政府目前在这件事情上的基本态度是什么样的？
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还是看到这个包括拜登总统本人，还有这个白宫的官员，还有国安会，到这个国务院，到国防部呢，都非常罕见的发出了非常严正的批评的这个声明。那首先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在10月3号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声明当中就说，北京的做法是造成动荡，风险误判，并可能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强力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与经济施压，还有胁迫，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声明当中也说，美国将恪守美中三公报、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的承诺。那么接下来呢，星期二的时候，拜登总统在晚上的时候，在白宫的南草坪上这记者就问到他关于这个台湾这个防空识别区有这个中国军机侵入的事情，他就说了说他跟习近平在讲电话的时候就有谈到台湾。他说我们同意，我们将遵守台湾协议，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清楚表达了，我认为他不应该做其他任何事情，只应该遵守协议。由于拜登总统当时没有讲台湾协议是什么协议导致了各方的这个热切的议论。那甚至呢也有一些这个媒体也认为说，是不是美国跟中国私下谈了什么样子关于台湾的协议。不过呢我也马上就询问了白宫国安会。国安会的回应就是告诉我说呢，基本上就是10月3号我刚才念的国务院的那个声明，也指的就是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跟六项保证。那么关于这个所谓的拜登总统所说的台湾协议呢，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三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们来看一下沙奇是怎么说的。
He has spoken with him twice, as you know, and certainly reiterating our position as it relates to, which is gu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our view that we need to uphold that commitment, our commitment under the act. That is what the president reiterated to President Xi last time he talked, and is something that is raised nearly every time he speaks at a leader level and at other levels as well.
国务院发言普赖斯呢，就在今天，也就是10月7号星期四下午的新闻简报会上呢，又再度的重申批评中国是破坏和平稳定，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继续深化跟民主台湾的联系。那么他另外要多强调的说呢，对台湾做出承诺的不是只有美国，美国跟其他的民主盟友都站在一起来支持台湾。我们来看一下普赖斯今天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On Taiwan, the president, the State Department, we have been clear and consistent that our policy for some 4 decades now has, that is to say, our One China policy has been gu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by the 3 joint communiques, and the 6 assurances provided to Taipei. Those documents form the basis of our approach.To Taiwan and to cross-strait relations. It featured in the joint statement with Prime Minister Suga in April of 2021 when he visited the White House. It similarly featured in the joint statement after President Moon's visit in May of this year. The G7 communique in June of this year made a reference to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In the more recent Osman statement from last month, September of this year, says that Taiwan hold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we invite you to join us in maintaining and expanding strong ties with Taiwan.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consistent with our broader approach to the Indo-Pacific, consistent with our broader approach to the PRC, we have worked concertedly with allies, with partners in Europe, in the Indo-Pacific,around the world to make very clear not only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but also where we stand together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是，那包括白宫呢，还有这个国务院都多次的表示说呢，台湾在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么印太地区的战略当中，包括像是这个四方会谈话，还有这个新成立的这个澳英美的这个三方的安全协议当中呢，都会把所谓这个在台海这边，还有这个南中国海、东中海各个区域的这样子的安全跟自由航行权呢，都纳入考量。紧张。
嗯，那么易华，国会在这件事情上表达了怎样的立场？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平章，就像您刚刚一开始所提到，中国政府呢，自从10月1号开始呢，是连续多日以这种高架次的这个解放军的军机进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那么，光是在星期一天呢，就有56架的解放军军机进入了台湾的空域，那么是引起是创下了这个单日记录的这个历史新高。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也是立刻的引发了美国国会两党强烈的担忧，还并且谴责北京当局的做法呢，是破坏区域的这个稳定和这个安全。那么同时也有议员呢也表示说，北京的做法呢将会这个升高这种各方误判的这种可能性，同时也会增加冲突发生的风险。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参议员呢，民主党人梅嫩德斯参议员呢，在星期四上午是接受了美国媒体 MSNBC 的采访，那么也是特别谈到了中国最近的对台湾的这样的做法。那么梅嫩德斯参议员是在节目当中访谈过程当中再次批评了北京当局的做法，同时他也呼吁拜登总统能够明确地告诉北京，这样的做法就是以这个中国解放军的军机来侵扰台湾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那么梅嫩德斯在访谈当中还特别谈到了香港，他说呢，这个他美国呢是绝对不会允许香港的情况在台湾重演。那么看得出来，国会两党哦，在这个台湾的议题上呢，可以说是态度相当的一致。那么过去呢几天呢，我们也采访了许多的这个两党议员，那么两党议员基本上都强调了，美国基于这个台湾关系法有权利和义务，应该要与要协助台湾这个自我防卫，发展自我防卫的能力，同时就包括了这个对台军售以及强化与台湾的这种军事交流。那么两党议员呢，基本上呢对于最近发生的这种这个军事的这种情况呢，是给我们的答案呢是态度相当的一致，就是表示将会继续的支持台湾，那么同时也谴责北京的这样的做法，并且呼吁北京能够停止他们的作为。那我们来听听两党议员在有关的问题上怎么回答。
Tensions being ratcheted up by them. We have a commitment to defend Taiwan and to help them in their own defense, and I expect we'll continue that commitment. And we're certainly not going to alter our Asia-Pacific or Indo-Pacific strategy as a result of these efforts to intimidate. So the ones ratcheting up the tension 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y've been pretty blunt about their desire by 2027 or so to fully reunify. And this is part of an effort to display their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intimidate Taiwanese authorities into capitulation.
This is reckless. It is, it seeks to incite, and is another example of China'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for that fact, Taiwanese airspace and rights. And the UN should call upon China to cease and desist.
We've been watching with concern. Clearly, they're being the aggressor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And they are doing their best to try to threaten Taiwan, to basically tell them that they're watching them and that they could attack them. And I mean, it's an aggressor position, which really does not lend to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Obviously, there's already concern when China tries to intimidate Taiwan, but it's very cl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with Taiwan and Taiwan has the right to self-defense, and we will come to Taiwan's aid. I think the PRC is continuing to try to expand its influence, especiall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let me make it clear that Taiwan is a fri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will stand by Taiwan, and you know, we will come to Taiwan's aid.
所以现在看来，美国的行政和立法当局都将这个台海紧张局势的骤然升级归咎于中国的这个挑衅性行为，也都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方面要首先停止这样的行为。但是这样的一种公开呼吁到底能够有多大的成效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官方的回应啊，是反过来指责美国这一段时间以来的行为在破坏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包括对台军售啊，还有军机降落台湾啊，还有这个军舰的频频过航台湾海峡等等。所以中国方 方面坚称中国只是在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措施，所以现在双方似乎是陷入了一种这个打口水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拜登政府这两天有没有采取哪些更切实的或者更具体的行动来管控台海局势呢？姚毅。
是，所以我们知道呢，在10月3号国务院第一次发出声明之后呢，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中国就一次派出50多架军机到台湾的这个领空去哦，总共那时候就有149架的军机进入台湾世界领空。然后就很有趣，是在10月4号的时候呢，星期一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沙奇就是有说了，他说针对这个事情呢，我们已经透过外交途径私下来跟中国来沟通，那么这也导致了很多人在质疑什么叫做私下沟通。那么在沙奇后来又解释说呢，美国通常都是透过多个不同的途径，包括公开跟私下的场合来进行沟通。结果就他讲完这件事这样的话之后呢，在第二天只有一架的这个中国的军机啊闯入了台湾的识别航空区，所以呢，从10月1号到10月5号，总共有150架的军机啊进入了台湾的识别航空区。那当然，也是外界就会解读说，是不是沙奇所谓的讲完这样子的话之后呢，果然产生了一些效果啊，之后呢也再也没有看到有更多的军机啊到台湾去了。那同时我们也知道，从去年开始呢，这个几乎是每个月都至少有一艘的美国的这个海军的军舰，或者是这个海岸巡航队的军这个船只呢，会经过台湾海峡或周遭的海域。那么甚至在上个月呢，拜登政府还派了2艘的军舰前往那个该地区。那么所以可以看出来，基本上这个拜登政府没有因为中国方面的任何的讲法呢，而去停止在这个军事方面呢有这样直到台湾附近海域的行为。那可预期呢，是在10月的时候，依然我们还是会看到美国的海军的军舰前往到台湾海峡。紧张。
刚刚二位也都介绍了，美国无论是在行政方面还是在立法方面，都一再强调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而且承诺会继续的来协助台湾。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协助。今天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报道哈，称美国的这个特种作战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一个特遣队已经秘密的在台湾执行了至少1年的任务，也就是训练台湾当地的军队。那么姚毅，对此白宫和国防部有没有做出回应？
是，所以针对这个事情啊，我就问了白宫的国安会。那国安会我看到他们内部有把我的 email 稍微这样转了一下，但是没有一个人回我。但是呢，这个在我们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的记者呢，这个 Jeff Sheldon， 他询问了国防部的一位发言人呢，叫做约翰素普勒，则是有对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进行回应。他说呢，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是一致对抗与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威胁，我们敦促北京遵守对于和平解决海峡差异的承诺。美国对维护印太地区包括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有着不可动摇的利益，美国对台湾坚强有原则，而且是跨党派的支持，是基于台湾关系法、三公报跟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加强对台湾还有其他盟友与伙伴的施压以及威胁，包括增加在台湾、东中国海、南中国海附近的军事行动，我们相信这会造成区域动荡，并且增加误判的风险。那我们看到后半段呢，主要都是重申之前白宫、国务院跟国防部都已经说过的一些的对台湾的承诺。那只不过比较不一样的是，前面特别加上了这句说尤其是回应华尔街日报说呢，美国有美军在台湾协助来训练台湾军队。他说，我们是美国跟台湾是一致对抗与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威胁。所以看得出来呢，这个国防部在这个美台军事合作跟交流方面呢，是讲得非常清楚的。平章。
易华，这则报道好像也现在受到了这个国会议员的关注，什么？那么国会议员对此做出了怎样的回应？
是的，这方面呢，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蒂利斯呢，在星期四稍早呢，参加一场这个座谈论坛的时候，是谈到了这项问题。那么蒂利斯呢，他是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不过他强调说，这个国会方面呢，对于这项这个消息呢，并没有更多的掌握和了解。那么他所具体掌握到的这种情况，基本上和各界一样，都是从这篇媒体的报道当中所得到的讯息。那么他说呢，这个参议院 院情报委员会，不管是在这种公开的这种一些这个简报会啊，或者是听证会上面，他目前都没有掌握到有关的这种国防部原来的这样的计划和做法。不过呢，他谈到说呢，对于这样的这种发展呢，他本身是乐见其成的。他甚至谈到说呢，他希望呢，美国政府方面呢，能够他希望这样的这个在台湾的这种军事数量能够更多，能够希望能够派驻的这种人员能够更广哦。那么他谈到说呢，现在呢，台海区域呢，已经成为了一个美中关系这种可能发生冲突的一个热点。那么他还谈到说，有鉴于台湾对美国的这种战略利益和这种美国必须对台湾的这种战略考量呢，他认为增加在台湾的存在是相当有必要的。那么蒂利斯他是特别谈到说，这样的做法他认为能够遏制北京想要这个以武力统一台湾的这样的企图。那么在这个座谈会上的面呢，也有人特别问到的是说，那么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可能会更进一步激怒到这个北京当局？那么对此呢，蒂利斯他是谈到说，他认为从现在的态势和整个局势来看，如果美国选择在这个时候后退一步的话，更有可能的是让北京更进步往前更进逼一步。所以呢，他认为美国在这个时候更不应该这个在台湾的问题上有所退让。
那么耀毅，如果美国现在在台湾的问题上不退让，那除了培训这个台湾的军队之外，白宫和军方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协助台湾的举动？
所以我们知道拜登政府的这个中国政策，还有在国防部当中有另外一个中国工作小组呢，都重新在研议对中国的军事外交等等方面的这个策略，所以呢，他们在年底之前呢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概略出来。不过目前有几位官员的这个讲话呢，其实就可以看出一些脉络了。包括呢，我们知道这个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在苏黎世与这个杨洁篪会面了之后呢，这个白宫的国安会就召开一个背景简报会，简报会上就特别被问到说，第一个是台湾的国防部长邱国正自己星期三就讲说呢，在2025年研判中国就会有全面进犯台湾的能力。那么此外呢，这个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总指挥官戴维森上将三月在国会听证的时候也说过，说中国恐怕在未来六年，也就是2027年会攻打台湾。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则是回应说呢，美国深度关切任何威胁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事情，我们的目标是维持并且确保没有单方面改变现状。基于这样，美国不接受任何破坏这个立场的行为，或可被视为追求不同结果的时间表。那么关于现在已经有150架的中国军机侵扰台湾的领空呢，这个资深官员说，这是一个持续的趋势，朝着令人担忧的方向而去。那么此外呢，就在这个10月5号哦，这个刚刚上任两个月的美国的海军部长，他叫做德尔托罗，他在美国的海军学院演讲的时候，就披露了这个海军未来的战略指南报告，当中就说到了有可能这个中国军事进犯台湾这样子一个事情。他说呢，我们渴望的目标并不是要与中国开战，没有人希望陷入冲突，但是呢，要遏制他们获取他们在试图获得的，包括占领台湾，而这是我们的最终责任。他说我们现在做出重要的投资，希望能够在今年更聚焦中国以及在全球面临的许多威胁。那么他也特别讲说呢，中国不只是对美国，同时对美国其他的盟友跟伙伴都构成威胁，威胁了整个这个二战之后的这个国际的规范。那么这个美国海军部长呢，也特别回应了如何应对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他说呢，美国的海军要打造起与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许多都受到中国威胁的印太地区国家的联盟跟合作伙伴关系。他说呢，为台湾来提供自卫所必要的武器跟技术是极为重要的。那我们说到呢，有这个参议员访问台湾，这个达克沃夫参议员呢，曾经访问台湾之后，他就表示说呢，担忧中国军事侵略台湾。那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这个 Catherine Hicks 呢，10月1号在智库 CSIS 演讲的时候就回应了达克沃斯参议员的这个担忧。他说呢，在夏威夷的印太司令部每天都投入许多可观的资源来降低中国犯台的可能性。美国与台湾有良好的关系，从1970年代就对台湾有长期的承诺，当中核心的部分就是协助台湾拥有自我防卫能力。台湾能够有效的自我防卫，对于吓阻中国的规划而言是举足轻重。他说呢，台湾是美国重要的经济跟民主盟友，从半导体产业到展现民主的能力，美国是想要看到民主可以蓬勃的茁壮跟成长。所以看得出来，目前这个白宫国安会跟这个国防部这个部分呢，对于要捍卫台湾 都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那么实际的做法呢，像刚才海军部长这样的所说的啊，应该会有更详细的一个战略指南，会在年底之前会来公布。
不过根据美国的法律哈，无论是这个行政这边或者是国防部制定了什么样的战略指南，恐怕都是需要获得这个国会的授权哈。那么关于国会现在这个态度呢，人们就很关注在2022年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涉及到台湾的条款会不会获得通过。易华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最新进展好吗？
是的，在这个众议院方面呢，九月份刚刚通过了这个 HR 4350，这个也就是2022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 NDAA 当中呢，就有包含了三项主要这个涉及台湾的条款。那么这三项条款呢，主要呢就是国会希望能够表达国会对台湾这个防卫安全的这个支持。那么内容呢，也希望透过这个加强台湾，协助台湾发展这个有战备力、有能力和现代化的部队，来帮助台湾能够发展能够自我这个防卫的这个能力。那么这三项条款呢，分别是包括了这个第1、2、4、3项。那么这项条款当中呢，是要求这个美国国防部能够就加强这个国民警卫队和台湾之间的这种合作来提出报告。那么第二项有关的条款呢，则是这个第1、2、4、7项条款。那么内容则是要加强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军事安全合作。那么最后一项的第三项1、2、4、8项条款呢，则是直接邀请台湾来参加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的这样的这个计划。那么这项法案呢，在众议院方面呢，在九月份已经获得了这个众议院的通过。不过在参议院方面呢，这个虽然参议院版本的这个国防授权法呢也有类似相对应的条文，不过呢在参议院方面呢，这个法案呢目前只是送到了院会，还不清楚这个表决的时间。那么预计呢，这个参议院方面很有可能将在10月份来针对参议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来进行表决。那么即使在国防授权法即使通过了这个参众两院之后呢，不过两院版本的内容呢有一些文字上面的差异，因此呢即使通过了两院之后，还必须经过这个两院的协商和协调，最终版本一致之后才会送交白宫由总统来签署生效。那么在协调过后呢，很多的文字内容很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因此呢这些条文的这个项目和这个说法是不是会继续的维持现在原来的这个意义呢，还是需要有待观察的。那么记者就是所掌握到的情况。
所以中间或许还会有一些这个博弈或者商榷的过程哈。那么要依我们看到，这个拜登政府是常常强调要负责任的管控美中关系，来避免竞争演变成冲突。而且近日来我们看到这个国安顾问沙利文和杨洁篪在瑞士的会晤啊，这个火药味儿好像也比之前的那次会晤少了很多，而且还在原则上达成了这个拜登和习近平将举行这个视频会晤的共识。这一系列的举措呢，也让很多外界人士在猜测，现在拜登政府是不是有意要给美中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降温。那么如果是拜登政府有这样的努力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对台湾的承诺？另外我们说，美国的民意对于拜登政府的决策具有怎样的影响？
是，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目前拜登政府他还是坚持说呢，美国在这外交上面人权民主价值他是一定坚守的。他说拜登总统自己讲过，这是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沙利文与杨洁篪的会面之后呢，白宫国安会的官员是表示说，这长达6小时的会谈当中，他说这是双方都很诚恳的谈，然后他也很明确就直接讲说呢，他说杨洁篪不赞成我们讲的，我们也不赞成他讲的，所以有很多东西呢是双方本来就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但是呢现在就是等于是要做所谓的异中求同啊，在可以来协助大家互相的合作的部分，包括像气候变化等等呢，可以来进行合作。那么当然贸易部分呢，也要来谈一个双方的贸易能够互利的一个情况。那么当然我们看到说，沙利文提到说，台湾的这个事情，新疆西藏跟这个人权，还有香港，台海都提出来谈了。那估计呢，他之后国安会所说的他不赞成我们讲的，我们也不赞成讲的，就是这个部分。那么听起来，美国还是会坚守在人权方面的坚持，平章。
那美国的民意现在对于拜登在这个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是，所以跟台湾这个问题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民意基本上对中国的态度是非常的不好的啊。那所以说也因此呢，美国人对于这个本身美国人对所谓的民主的价值还有这个自由的这个相同的价值观都是非常重视的。尤其现在台湾在这个国际上的这个能见度也越来越高。那台湾包括像是在人权的这个坚持上面，原住民的权益， 同性恋婚姻的权利上面都跟美国非常的相近，所以也赢得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那么之前的一个民调也显示，有大部分的台湾人是愿意为自己的自由而战的，那么这也会获得美国民众的一个赞同。
好的，谢谢二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